吕布不听陈宫的良言，听了他老婆严氏的话，三天也不出门，也不升帐，也不议事，把陈宫与满营众将急坏了。陈宫赶紧来见吕布，问候：“您怎么不露面了？”赶紧传令赶奔龙虎山驻扎。
这个我看这样吧，远离不如坚守，咱们现在兵还不多，再分成两股反而不利，过去那个事儿就算了吧。
哎呀，陈宫一听吕布不听自己的良言，急得没有办法。将军，既然远出不如坚守，我还有一计。
哎，要别的主意还行，那你说得怎么办？
最近我听探马南齐报告，曹操大兵30万，日费粮草甚多，粮食供应不足。如今他派手下人赶奔许昌催粮，大概几天以后，粮草顺着泗水就要运来。问候，您莫不如领一支精兵埋伏到泗水岸边，等着曹操的粮草来了，全部把它销毁。你想，曹兵无粮，人心必乱，人心乱，咱们出精兵袭击，一战可胜。
嗯，这个主意还不错。有那么一句话，
嫉毒狠不如绝粮啊。
对，你先到外头听我的信儿，我想一想。
他又想想一想，陈宫不敢多说，退出去。吕布现在犯了毛病了，大事小事都得跟他媳妇商量商量。回到屋见着妻子严氏，又把陈宫的计策说了一遍。严氏一听，
哎，哭什么呢？怎么你又不同意？
将军，您怎么这么爱听陈宫的话？他的主意我看一个好的都没有，不是让您走就是让您走。您想想，您领兵屯到泗水，还不是得离开下邳县吗？您要一走，袒护曹操那是计策，咱们城中无人，妻就死无葬身之处。将军呐，我一个妇女不能管国家大事，如果将军势必要走，我愿意先死在您的眼前。
严氏说完了，又要抹脖子，又要上吊。吕布这个心这个乱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，那我再商议商议。
吕布没主意，在这屋出来，又到他的妾貂蝉那屋去了，把陈宫的计策与貂蝉一讲。貂蝉眼泪也下来了，将军，我看还是不走为妙。
不走啊？那就这么定了。
吕布决心已定，仍然不听陈宫的计策。陈宫一看，把脚一跺，哎，看来我等死无葬身之地。陈宫再也不爱说话。吕布又等了些日子，曹兵就赶到，铺天盖地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包围了个风雨不透，每日架云梯攻城啊，杀火捉吕布啊，咚咚咕。吕布也不出征，率领偏夫众将死守下邳县，每日这么坚持着。时间是快的，一转眼20天过去了。曹操攻不下下邳县，心里头十分的着急。这一天在东关外面，曹操立马门旗之下， 吕布就在白门楼城楼上的待着，两个人相遇了。曹操用手点指，文侯，我看这样，你以往有讨董卓之功，岂能前功尽弃？别看你光有下邳县，如愿意率本部人马投降朝廷，我既往不咎，在天子面前保举你的官职。这可是最后的一次忠告，文侯愿你三思。吕布手扒着敌楼的垛口，伸着脖子听着。丞相，要这么说，你暂且退兵，容我三思。吕布的心呢，就有点活动。他一想孤城难守，还不如投降。他心里头刚一活动，在他身边站的是陈宫。陈宫恨透了曹操，他一看吕布的心要动，陈宫跟别人谁也没商量，拽宝雕弓，认了一只套甲锥子大箭，对着曹操就是一箭，嘴里他喊了一声：“曹贼，要叫我等投降，你是心驰妄想！”招招！曹操没注意，就听弓弦响处，老则当时把脑袋一低，哎，这一支箭正射在头盔上头，多悬！把曹操吓得脑门子冒了一层冷汗，用马鞭一指：“好嘞，等我破城时，把你们乱剐凌迟。”曹操这先退下去，吩咐一声：“调炮攻城。”吕布呢也没太恨陈宫，本来他心里疑疑惑惑的，守吧，仍然在此坚守。从此以后，每日就在城下城上开始祭战。别看曹操的兵多，要想把下邳拿下去甚不容易。可是吕布呢，城中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，守到什么时候呢？手下有两个谋士，一个叫许四，一个叫王凯。这两个人赶紧来找吕布，问候：“二位有什么话说？”“哎呀，文侯啊，坐守空城不是长久之计，那你们说怎么办？”“方才我们两个人想了个主意，干脆请救兵吧。离此不远就是袁术的地盘，别看袁公路把寿春丢了，而今他屯兵在广陵，搜集残兵败将，尚有军兵几十万，大将数百员，元气未伤。如果主公写封书信，命我二人赶奔广陵面见袁术，求他发兵袭击曹操的背后，让曹操腹背受敌，一战可胜。”“哎，对。”哎，吕布又打了个嗨声：“想当初我跟袁术我们两个人闹翻了，他打算让我的女儿许配给他儿子，我当时听了陈宫他们的话，我没这么办。哎，是不是袁术纪念前仇不肯发兵？温侯不然，凭某三寸不烂之舌，两行伶俐之齿，并顺说他发兵来支援。那也好，二位先生，今夜晚间就请你们替我代劳。”吕布刷刷点点写了封书信，答应把女儿还给袁术的儿子，求他发精兵前来帮忙。当时许四、王凯两个人把信带到怀里头，这是两个文人，能闯联营吗？吕布又命令张辽、高顺领兵五千护送这俩谋士。当夜晚间饱餐了战饭，偷偷的把东门开开，密麻麻的行走，张辽在前，高顺在后， 这两个谋士骑着马在正中，五千军队偷偷的够奔淮南的大道。往前走了不到三里地，黑乎乎一片山地。他们看了看，知道刘备在此驻扎，不敢去惊动，转山环扑奔薄弱的地方。这还是刘备的连营，离着连营不远了。张辽喊了一声：“冲！”冲！这叫措手不及。刘关张等得知消息，再赶到此地，晚了。张辽和高顺夜已把谋士护送过去，领兵带队退归下邳县。这咱不说，单表两个谋士许四、王凯急急战怒，一直赶奔广陵面见袁术，把吕布这封亲笔信往上一献。袁术把信接过来，撇着嘴看了看，怎么？吕布现在被困下邳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又来求我。二位，不是我见死不救，吕布这个人出尔反尔，无义之辈，我不能发兵，你们二人回去吧。许四、王凯跪在地下，嘣嘣嘣磕响头啊！明上，哎呀，以往我家温侯误中曹操的奸计，听了些谗言，因此咱们两家发生了许多不睦之处。说实在的，我们温侯对于明上没有什么分心的地方，心里头已经说明白了，我家主公愿意把女儿许配给您的儿子，双方永结秦晋之好。明上，您不能见死不救，这叫唇亡齿寒呐、啊！如果下邳县一破，温侯真要完了，曹操必领精兵攻打广陵，到那时间您是孤掌难鸣。将军，您好好想想吧。
这么说，吕布愿意把姑娘许配给我儿子？
愿意。
光说不行，以往我净吃他的亏了。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回去面见吕布、吕温侯，如果他出于至诚，先把姑娘给我送到广陵，我再出兵帮着他。要不然你们是枉费心机。
哎呀，袁将军啊，有道是救兵如救火，现在下邳县危在旦夕，哎呀，要那么的可就坏了，最好您先发兵。
废话，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说。送客，
把俩人给撵出来。许四、王凯没有办法，把大鼻子擦了擦。一个袁术非要求条件，回去吧，带着亲兵卫队莫回头来，回下邳县。可是再来到刘备连营的外头，回不去了。前者他们突然闯连营，刘备手下的军兵毫无准备。自从他们知道有人突围出去了，刘备传了话，严加防守，日夜巡逻。许四、王凯他们的人马刚一到营边上，就听见一声炮响，一支精兵拦住去路，为首大将正是张飞、张翼德。
站住！
往哪儿去？张飞在此。
张飞这一嗓子跟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。许四、王凯一看，我的妈呀！慢说打仗，这俩人把脑袋一拨了，一咬牙，一瞪眼，扑通扑通，咱马上都掉下去了。当兵的跑了一部分，剩下 全被张飞活捉。哎呀，把徐四、王凯用绳子捆好了，交给大哥刘备。刘备不能做主，又亲自把两个人送给曹操。曹操一听大怒，把徐四、王凯叫上来当面审问，吓得俩小子腿肚子都转筋了。哎呀，丞相，我说愿留下性命。温侯害怕，命我二人赶奔广陵的前去搬兵，去求救，让袁术发兵。
袁术怎么说的？
袁术说，当初温侯说话不算话，让他先把女儿送到广陵，然后再发兵，我们两个人这才回去见温侯去交差。
推开斩砍了，
把俩人脑袋砍下来，带着这些人全都压起来不提。曹操当时传下令箭，怕吕布突围，小玉三军人等要走透一人者，不管在谁的房地，在谁的连营，要闯出去以人头见我。曹操的军令是严的，上下军兵弟兄当时领令下去。刘备回到自己的连营，把关张哥俩叫来。二贤弟，丞相震怒，发下军令，咱们哥几个严加防守，可千万预防吕布的人马逃窜，真要在咱们的房里有人跑了，让愚兄不好交代。
好吧，这哥几个更注意了，
不说别人，单说一部分残兵败将跑回下邳县，面见吕布诉说一切。两位谋士双双被人家抓住，现在是怎么一回事。吕布一听傻眼了，哎呀，袁术不肯发兵，我这座城危险了，
怎么办？
他不要求条件，让我把女儿送去，我干脆把我姑娘就送去，让他发兵是主要的。当天晚上跟貂蝉、严氏一商议，严氏没有办法，将军，咱们就这么一个孩子，如果要闯连营，能闯得出去吗？
没关系，我有胯下赤兔马掌中画杆瞄准你，我亲自护送出去200里地，然后我再回来。
要那样还行，赶紧给姑娘准备吧。吕布也难过，严氏也掉眼泪。咱们说过，这个姑娘就是严氏所生，独生的女儿。如今兵荒马乱，要闯连营，勾奔广陵，这玩意儿能不难过吗？生离死别，严氏哭的眼睛都肿了。就连貂蝉在旁边也落泪，姑娘也哭，吕布在旁边紧催：“快点吧！”哎呀，快点！兵贵神速，人家曹操已经知道了，闯连营不是容易的事儿，时间耽误长了更不好办。姑娘吓得不敢哭了，衣服换好了，准备宝马香车，还拉着几箱的东西。吕布一想，要在车里坐着不保险，就让我姑娘跟我左右不离，命人取了一副铠甲给姑娘包上，用床被也包上，把姑娘背在吕布的身上，用探甲刀左三扣右三扣把孩子背好了。吕布全身的披挂上了赤兔马，手中提着这杆大旗，命令张辽、张霸、高顺、魏续、宋宪、侯成六员大将保护，点精兵10000。晚上是饱餐照饭，偷偷的开了东关，打算突围。吕布一马当先走到前边，今天晚间他往抬头一看，天有点阴，刮着小北风，微微有点小雪花，令人有一股寒意，天 一天比一天冷了，马蹄子声清脆，张辽跟着他问候：“您从东北这个方向，那是刘备的连营。
好，奔东北。
走出去五里地，静悄悄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吕布这心里头咚咚咚直跳啊，暗中主告：苍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真要把我女儿送过连营。”到了广陵，袁术、袁公路肯发救兵，曹操，我就不怕你了，就怕闯不出去。再往前走了一丈，发现点点的灯火，刘备连营的灯笼看见了。吕布一想，今儿个就是决一死战了，说什么凭我胯下宝马两匹也能闯出去。实在不行，我把我姑娘送到广陵。刚走着可了不得，咚！几棒锣响，炮号如雷，伏兵四起，灯球火把亮子又松，再往灯光下观瞧。刘关张三员大将拦住去路，刘备用马鞭一指：“哎，吕布，此路不通，你过不去。”吕布一瞅，哎呦，又碰上了。事到此时，只有决一死战，并不大话，催马晃戟，大战刘关张。本来吕布就不是这哥仨的对手，如今他又背着他姑娘，管怎么说二十来岁大姑娘在身上背着打仗，他也不得劲儿，夹手碍脚啊！吕布累得满身是汗，难以抵挡。就听四面八方曹兵也上来，左有许褚，右有曹洪。吕布不敢恋战，赶紧吩咐一声：“退！”率领自己的部下退回下邳县。天也亮了，吕布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啊！完了，从此以后吕布闭门不战，干脆我就死守下邳县吧，援兵啊别盼了。吕布仍然死守下邳，单表曹操知道吕布被杀退，但是又一想不保险，狗急了跳墙啊！万一东西南北他在某一个地方闯出去，我不枉费心机吗？跟谋士们一商议，荀彧给出个主意：“主公放心，现在下邳县周围不但有易水，还有泗水。”可把大堤掘开，水淹下邳县，让水带兵，他还往哪儿跑？对，曹操当时传令，曹兵全挪到高处去，命令三千军兵把易水和泗水的大堤给挖开了。这洪水呀，滔滔不断，是淹了下邳县。下邳县就是东门这个地方高。南北西三面地势低洼，这水可劲儿淹，可了不得。城里边这水全过了磕膝盖，眨眼都过了肚皮。吕布着了急了，快点准备，命令沙袋子、土袋子，除了东门之外，把那三个门全用土袋子囤死。这总算把水给挡住了。登上城一看，这三面白凉凉全是水，都能深有一丈，就是没把城给没了，就是东门外头没有水。吕布一瞅更完了，心里头烦乱，从此以后军营的事儿他也不怎么管了，退到内宅之中，跟自己的妻子严氏妾貂蝉每日饮酒作乐， 真所谓醉了不醒，醒了不醉。一眨眼一个月过去了，这天吕布就觉得脑袋有点迷糊，拿过铜镜来自己照了照自己的模样，不看则可，他一照，哎呀，这是谁呀？是我吗？猫了猫腮帮子都脱相了。吕布啪把镜子摔了，看来这个酒真耽误事情了。不行，身为大将军，八面威风，焉能迷于酒色之中？吕布来了高兴劲儿了，马上传旨令，命手下三军弟兄禁止喝酒，违令则斩。由他自己做起，不许喝酒。这个令传下去了，也该这出事儿。他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名叫侯成。这个侯成啊，是吕布手下管马的将军，连那千里追风、赤兔马都归他管呢。侯成手下有个当兵的，企图偷一部分马投降刘备，后来被侯成给发现了，把盗马之人给杀了，把那些马又得回来，这不是喜事吗？手下这些同事都跑到这儿给他祝贺。侯成一看，给我祝贺，我怎么报答报答呀？现在光行吃不行喝酒，酒席宴前没酒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他一想，我先给温侯吕布送几瓶酒去。吕布一高兴，我们就可以喝了。对，侯成自作聪明，第二天带着五瓶酒来见吕布，把事情一说，把酒往上一泻。哪知道吕布把眼一瞪，怎么了？侯成，我刚传下令箭，三军禁酒，因何你准备酒呢？啊，公开对抗我的军令，这还了得？推出去砍呀！哎呀，侯成的嘴里，哎呀，温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满营众将苦苦求情，吕布余怒未消，打了侯成五十军棍，噼啪啪噼啪，把侯成揍得顺屁股淌血。哎呀，侯成回到府里头，咬碎钢牙，吕布啊，好小子，听你妻子的话，绕带将军，我有何罪把我揍得这么苦？侯成咬碎钢牙，哎，对喽，俗语常言，道的却好，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侯成何不投降曹丞相，要了吕布的性命？